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29章第一节，爱亚利伊勒，亚利伊勒，亚利伊勒呢？那个声音有点像祭坛供台那个意思，在这里呢，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就是指耶路撒冷。好，为什么在这里不用耶路撒冷而用供祭坛供台呢？大概就是指祭坛供台这个献祭给上帝的地方，都是惹上帝愤怒的，所以上帝都要把它消灭掉。大卫安营的城，耶路撒冷城啊，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周流，我终必失亚利伊勒困难，他必悲伤哀嚎，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。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，屯兵围困你，筑垒攻击你。好，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悲哀。各位，所有世上的城，不管它是耶路撒冷还是罗马还是梵蒂冈还是台北哈，任何一个城，那么人间的都会消灭啊，只有在神里面才是永恒的。所以耶路撒冷会遭遇这里说很大的灾哈，这原来是大卫安营的，原来是上帝喜悦的大卫在这里安营他攻下来的地方，而且把它做成一个坚固城，但是上帝呢会把它灭掉。虽然他那里一年年上加年，各位，每多一年好像都多一个历史和宝藏，比如说哦，这是罗马，这是千年古城，比如说巴比伦哦，这是固若金汤啊，比如说巴黎、东京、上海、北京啊，我想很多城都有它非常辉煌的历史，而且时间越长当地人就越引以为豪嘛。美国人我们就常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历史文化，这城历史多久啊？100年50年、啊、那差远了，我们中国千年之城很多，但是没什么好骄傲，你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你说我们已经是这永恒的城了？不是的。你说我们在城里有很多的节期哦，这些节期都是纪念耶和华，都表示这个城是耶和华的城哦。因为里面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信靠上帝，我会使他困难，我会使他悲伤哀嚎。不过我仍然以他为亚利伊勒，以他为亚利伊勒就是祭坛供台。就是在所有的艰难过了以后，神仍然会以耶路撒冷为他的祭坛供台喜悦。不过这个我想也是属灵的意思，因为耶路撒冷神最看重的是今天在人心里的耶路撒冷哈，就是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爱主的心哈。不过神会让这个耶路撒冷有复兴的时候。第八节，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哈，这神会来攻击耶路撒冷啊啊！哎呀，你以为是亚述在攻击，你以为是亚兰人在攻击，你以为是巴比伦人在攻击，你以为攻击我们的是魔鬼，对啦，攻击我们的是异教徒，对啦，攻击我们的是回教徒，对啦，但是这后面都有上帝的手在其中，都有上帝的旨意。那不信上帝的人，那表面上信靠上帝，实际上没有把神当神的国家、民族，还有教派，神都会亲自来攻击。这句话我们真是觉得很难过哈，但是这是真实的。神安营攻击，四围安营，是神在攻击他的儿女，因为他的儿女太久太长的不肯悔改了。第四节，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埃，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，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尘埃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，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，这些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。好，这个第四节啊，讲的我们也不是很懂了啊，不过大概是指，就是 这个城原来有那么大的声音，原来有那么动听的音乐，现在呢都像那个这种鬼话或者死像死人的声音，鬼的话，那一方面是指这是一个死寂的没有欢乐的城，另外一方面讲他今天会堕落到这个地步，就是因为他交鬼过久，因为他得罪上帝过久，所以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你种的是跟这些异教跟偶像在一起，神就让你在这些异教偶像鬼魔没有生命没有力量里面过日子。那么然后你也会被攻击哈，攻击你的人他形容是细尘和飞糠，各位你什么时候用飞糠和灰尘去攻击人，那是毫无力量，你攻击是要打大刀大炮或者是这些有力的东西，为什么会用这些，意思是攻击耶路撒冷或者是雅利伊勒的也是灰尘啊，这个世界上不认识上帝的势力不管多么强大，那都是也是过眼烟云，也是神一时使用他，神不使用他要他败落他就败落了，所以攻击耶和华的那个群众呢也会像飞糠一样，最后也会被神吹散，最后也会被消灭，而且这些事情是顷刻之间临到的，有的时候有预兆，有的时候毫无预兆，对那警醒的人随时都有预兆，神的提醒总是在他心中，对那不警醒的人那随时都是灾难等着要临到。第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，这个向他讨罪呢我们想当然是向雅利伊勒讨罪，也就是向耶路撒冷讨罪，不过你要说向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仇敌讨罪也是对的啊，因为不管是耶路撒冷或者是攻击耶路撒冷的这些仇敌里面呢，不肯悔改的那都是上帝的仇敌。第七节，那是攻击雅利伊勒列国的群众，就是一切攻击雅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，比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，又必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，醒了人觉腹空，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，醒了人觉发昏，心里想喝，攻击喜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。好，这些攻击上帝儿女的人，这我们也多次讲过，虽然上帝的儿女实在是罪有应得，但攻击的人虽然也是执行了上帝的旨意，但因为他们心中是邪恶的，不是要顺服上帝的话，只是在暴怒中成就了神刑罚的旨意，所以他们什么都得不到。说像梦境像异象啊，当然异象如果真的是神那会实现的，那这里所讲的异象或梦境呢都是指是虚空的不是真实的，你去攻打耶路撒冷你想你会得到什么，哎呀，我们要说真的，你去想要得到任何一个不是上帝要给你的，你想要得到任何一个你自己的梦想，就算是真的好像得到了，那也是过眼烟云，不管是尼布甲尼撒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人也好，就是那个是空的。我们说的这是很幽默的一个形容哈，就是梦中吃饭梦中喝水，那根本不会饱嘛，因为那是做梦而已。想攻击锡安山的是这样，各位不仅是想要攻击锡安山好得到一些东西是这样，对了他当然得到了，他攻下了一个地方啊，他也掳掠了一些居民啊，但是那仍然是虚空的虚空，因为你不是在神的旨意中成就这些事情的。我们平常自己所有的梦所有的幻想所有的憧憬都是一样，愿主来成就，愿我们能够说主你若愿意，愿主说你把你的意向放在我里面，你把你的能力加在我身上，使我能够活出你要给我的意向，而不是我自己建构的那些想法理想。好，人间一切甚至包括所罗门都会说虚空的虚空，那我们能够说不是虚空的虚空吗？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比所罗门更聪明更能干吗？ 好，从以赛亚书29:9，你们等候惊奇吧，你们宴乐昏迷吧，他们醉了却非因酒，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，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，事实上在以赛亚书6就看到了，就是这些人糊涂，这人糊涂，真是糊涂透顶了。但他们糊涂原因倒不是喝酒，是喝酒也是他们的现象，但是更重要，在那之前，他们不要领受神的灵，他们不要领受神的话，他们要领受世界的灵，他们要领受世界的话，他们要得到人给他们的安慰，他们不要得到神给他们的安慰。那这里我们也很我们也要很诚实的也说，其实并不是难解，让我们相信就是了。我们多次讲过，在讲以赛亚书6就讲过了，神在掌管一切，包括人的糊涂昏庸，也是因为耶和华把沉睡的人浇灌，让他们封闭。你说那还怪得了谁？那是上帝做错了。不，上帝没有做错，这些经文只是告诉我们，好事坏事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，而我们要仔细的看，我们非常清楚，人在其中要负一切的责任，不管是好事坏事都是神在做，但是不管好事坏事，人也负那个责任，也享受那个结果或者领受那个处罚，因为神计划一切绝对不是强迫的，我们人的心都在好或坏的事上是要负责任的。你们不懂，你们糊涂，因为耶和华让那些先知使你们看不清楚，使你们糊涂。你说那是先知的错？哎，各位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包括亚哈那400先知啊，会骗他，就是因为亚哈想要被骗啊，亚哈愿意被骗啊。我们自己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们就是在我喜欢听这些谎言啊，我们喜欢在这些谎言当中，我们喜欢在这些谎言当中自我陶醉啊。我们喜欢听假的话，喜欢听假先知的话，上下交真理，这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，互相欺骗。我们不喜欢听真言，所以不要说上帝让我们糊涂，是我们自己非常清楚，我们自己故意的不听他对我们劝告，而且想尽办法扭曲，想尽办法把自己的错误合理化。那可是这些事又是出于上帝，所以说你们喜欢听假先知，听错误的话，上帝就让你们听到这些错误话，就让这些沉睡的灵使你们醒不来，让你们的眼睛闭起来，就是你们的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，他们会领错，因为你们自己愿意被领错。11里，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，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，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能念，因为是封住了，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认识字的人说，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识字。好，这里讲到说，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民族啊，以色列人在内，包括上帝拣选的教上帝的教会在内，名义上教会在内，如果我们玩梗啊，真的是会越来越糊涂。就神的旨意来讲啊，是神使我们迷糊的，这我们已经一再讲了，好的坏的都出于神。但我们更多地方看到圣经讲到，有另外一面，就是人这边来看，人真是会明显的因为自己的玩梗就不肯信，因为越不信就越玩梗，越玩梗就越不信，越不信玩梗，然后就越来越不懂，越来越糊涂，越来越沉睡，越来越这个看不到那个看不到。这个末世本来是神给人的话，末世是神给人的指引光照，带领他们，结果呢，他们看起来像一个封住的书，封住的书卷。当然我们在以赛亚书8:16那里也看过书卷哈，以西结书也看过，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过这个书卷呢，封住了，当然就是不能打开了。我们今天倒比较没有这种封住书卷的观念，因为没有那种封书把它封起来的情形比较少了哈。反正这个封住就是没有打开，启示录也是没有打开，大家就看不到。你认识字，你交给他，他说我不能念，是封住了。各位， 神不会故意启示我们，漠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又故意让我们看不懂。当神好像在这里讲到说，他把那个沉睡灵浇灌我们，好像看不懂的时候，使我们看不懂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们故意不要懂。包括从旧约所有的先知到耶稣自己的身上，神借着先知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清清楚楚把自己的旨意，把自己的作为，把自己对人的心意想出来，想启示出来，让人能明白，能接受。可是人的顽梗悖逆，我们先不要说自己的愚昧或者我们自己的不懂哈，渺小啊，这也是我们不懂上帝话的理由。但是当人受造的时候，神的永能和神性和一切有关得救的事情是明明可知的，神已经给他们启示了，神已经显示给我们，在宇宙万物中，这个叫一般启示，人不明白，因为罪恶，然后神又给他特别启示，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，人还是因为罪恶，就是故意的扭曲，故意的不接受啊，所以说神默示出来书变成封闭的了，就神的旨意来讲是神封闭的，就人的责任来讲是人故意的不要懂，就越来越不能懂。哎呀，在生活中这种事，我们因为一意孤行，就越来越多错误，越来越多糊涂，好像甚至好像变成真的不懂一样了，不是假的不懂，但是在神面前都无可推诿啊。好，你把这个书交给识字的，他我不能念啊，因为封住了。这封住当然不是说我把它开封了就可以念了，就是我不能够念。哇，这很可悲。那我们今天有太多视而不见的事情了。在听说伽利略在他做出一个望远镜的时候，那时候望远镜非常少。他跟一个跟他不同意他观点的一个天文学家说，你看这望远镜，你看你就能够知道我讲的是对的。哎呀，各位，当你从借着一个更明显的仪器，更精确精准的仪器，你就可以看到事情真相的时候，你应该迫不及待的赶快去看，甚至天天打电话给伽利略说，好了没有，好了没有，我要看看。可是这是我们天真的想法了，各位，你我都是，任何一看法我对或不对，我们常常不是考虑那是不是真的，而是那对我有没有利，对我有没有好处。如果对我没利，即使真的我也把它说成是假的，对我没有利，即使假的我要说成真的。我们人就这样顽梗悖逆哈，对神对真理都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不能念，因为封住了，反正人已经是顽梗了，他就不能够看到上帝的真理了。好了，再把这个书呢交给不认识字的人念哈。如果交给认识字的人念，认识字人不念不出来，好像是认识字人的错，当然其实都是错，交给他的人和拿到的人都是错，因为他们都已经被耶和华那个欺哄的灵沉睡灵浇灌了，也是他们自己顽梗悖逆的结果。不过呢，你把一本疯的书给别人念嘛，那你自己有错，那别人认识字却念不出来，这也是他有错。那这个呢，为什么交给不认识字的人呢？那就更好像不认识字的人是绝对没有错了。你把不认识字的人给我书给我，我怎么认得了呢？问道于盲啊。但是如果你要把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请他念的话，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去听那些假先知的话呢？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走错路呢？就是我们常常犯错，就是一开始就自己犯，而且明知故犯，而且越犯还越给自己找理由，而且人家在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故意的反驳，然后更顽梗。有人就是我偏不，因为你说的我就偏不去做，因为你说的我就偏不听，因为你说我不可以我就偏要去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也是这样，这我们人的顽梗了。这里都讲到说，不管是拿书的人念书的人都已经是糊涂了，这样整个以色列上下都在罪恶当中。好，这是指以色列不能够看得懂上帝的话，不能够悔改。不过我们总是还是看到最正面的，凡是属他的人，不管在怎么样一个黑暗昏暗的时代，怎么样一个混乱的时代，怎么样一个大家都不肯听的时代，那个被上帝拣选的人，他们还是能够听，而且能够把那最基本该听进去的听得进去。好，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